Fuck.
你双十一要抢什么东西吗？
一个壮阳功能的软糖。他是没写壮阳啦，他就说滋补肝肾，比如说广告语就是非常让人浮想联翩的，不断超越自我，你能做到的超乎你想象。然后第三张图就是什么血脉喷张才激情，不止夜晚才持久之类的，就是
不止夜晚才持久呢，
可能他讲的是 morning erection 之类的吧。因为男生的确到了就是25岁过后，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的习以为常了。
男生25岁之后晨勃就很少了。
是啊，
真的没有
哦，好吧，我已经很久没有了，就你有什么要抢的吗？
我理论上要抢的只有 cos， 但是我已经厌倦了，也没有厌倦，就觉得就有没有无所谓吧，因为也不缺几件毛衣，就毛衣已经够多了。以及就是当你在一个做衣服的公司上班，你也会对衣服这个东西，就是你之前讲过的嘛，就是肯定会对衣服这个事情很大的祛魅，就觉得 OK 就是衣服而已。其他的没有。
OK，
我有，我可能要抢，因为我之前没有买过 short sentence， 可能要抢，但是介于
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short sentence 是一个国内的独立设计师品牌，但是介于那件大衣也不便宜，所以如果抢不到就抢不到。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应该就是它都会在那儿，就是什么拖鞋啊，
拖鞋不应该上拼多多买吗？算了，我
当然不是买必需品拖鞋，
哦哦哦，
就是我想买一个暖和一点的，有一个毛针的，毛毡的，有一个羊绒的，但那肯定应该不用抢。
反正现在是23:16，就可能只能录45分吧，因为
我还要忍住不要给喜欢的男孩们买太多东西，这个之后再说。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普鲁斯特问卷，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呀。
哦、oh, ，OK，
感情已经走到尽头，
然后，
但是我们感情走到尽头，又觉得就是36个问题也挽回不了什么。我的点是觉得我已经做过太多次36个问题了， oh. 我觉得就是都是肌肉反应，我没有任何的真诚可言， oh. 包括其中有些问题，其实你两个人不在，就不是同处一室的时候，你没法回答。
好吧，那先介绍一下这个普鲁斯特问卷吧。然后它一共28个题目，根据维基百科。然后这个作者不是写那个《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个东西2次，然后给的答案都很有名，然后所以大家就叫他普鲁斯特问卷。就是《名利场》杂志，他经常在会刊登，就是很多名人的普鲁斯特问卷的答案，然后无效信息。
好，
来吧，
反正会被剪掉的。大家好，这是大人课的第19期。我是赛赛，
我是文怡，我们今天来做普鲁斯特问卷。好，我先问你。好，第一题，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睡得好吧，就是你早上睁眼之后就能起来，然后你觉得这一天是，你是精神饱满的，然后今天会是丰沛的一天。我为什么用丰沛这个词？ I don't even know what it means， 但是对，这是我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你一天有一个好的起点。
持续的做出可以被一群人喜欢的作品，然后可以是写的东西，可以是做的 歌或者是什么之类文艺创作吧。然后这个一群人大约在10万个人左右。
嗯，不少啊。
好，第二个问题你来问我吧。
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跳舞。啊，这我非常想要。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非常不熟悉，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的身体的肌肉是怎么工作的运动的，然后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面让我不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就比如说在公众演讲的时候，然后我希望通过跳舞可以让我更加熟悉自己的身体，
打通任督二脉
啊，对，类似吧。嗯，你的
这个问题有一，我想到最近可能很多人在看，就是我忘了那个作者名字叫什么了，但是是一个原来豆瓣作者嘛，就是夜晚的潜水艇，是叫这个吗？然后是一个短篇故事集。
嗯
嗯，他的第三个小说讲的是这么一个事情，就第三个短篇是这么一个事情，说有一个体制内的中年男性，然后他会写那种散文式的文章。
嗯，
他不是那种严肃文学创作者，但是呢，就是我，就是这个小说里面这个我，就觉得他写的东西和那种现代文学比起来就很有意思。
嗯，
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了就是这个叔叔他这个博客，然后这个博客里面讲了这么一个事情，大概是说叔叔发现他在梦里面拥有了一种能力，有一个神跟他说，你现在可以写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
嗯，
但是没有人可以读到。
嗯，
就是你愿意做这个事情吗？
嗯嗯嗯，
你愿意吗？
我吗？
就假设说你是，
我知道，我
其实不用假设了，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大概认为，就是你也是一个热爱表达的人。I'm sorry, I would say that.
嗯
嗯，可能也经常经历各种各样的 writer's block, right?
嗯，
就是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但是写不出来。
嗯。
然后这里面的他的描写就是说，你可能可以很轻而易举的描绘出你任何想要描绘的东西，但是你写下来之后，你再打开那个东西，它就是空白的。
嗯、
但是你知道你写出来了，你
我愿意
会觉得，
我愿意，
愿意的，就是这个东西的 appeal 对于你在哪里？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写作就像用一个不那么浪漫的说法，我觉得他在做题目。就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它像拼拼图或者它像搭积木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就是写出任何我想写的东西，我觉得那种倾吐的那个畅快感已经很好了。就我可以不去在乎说有没有人读到它，
写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回应你，我还是觉得少了很大一部分东西。
所以你写作的时候，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你写完的时候，还是你得到回应的时候？
得到，还是得到回应的时候，不是一个丢出去的石子，然后就
没声音了，
没声音。
嗯。对，
因为如果认为就是写作是一个你跟世界连接的方式的话，那你的后半程其实是重要的。那个 feedback 并不是来自于，就是并不需要就是多少多少人觉得说找到了指引，就是那个美景，那个不是很重要。
嗯，
而是说你能收到任何反馈都是好的反馈。
嗯，
天哪，我其实也并没有多好的回答。Anyway,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是吗？
啊，对，这是
可能还是跟音乐相关吧，但是不是那个理由，不是说它和我没有关系，而是我对于文字表达有一种强烈的，我觉得文字表达在我现在的水平来看，它都是对我实际在想的事情的一种简化。
嗯，
因为我是在跟别人解释事情，这事情要 make sense, 然后我觉得这样很不好。音乐好像是一个拓宽维度的事情，就在我的想象之中，你在 做音乐的过程之中其实是可以把你的思绪本来的思绪扩展开来的，而不是把它收拢到一个罐子里面。
嗯，好，第三个问题，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我最恐惧的，我不太知道这是不是我最恐惧的，但是现在能想到的可能是就是家人就死于非命，不是，这好难想。我最恐惧我已经来到了人生的quote unquote巅峰，但还不知道。
你很可能现在处于这个状态，你也不一定处于这个状态。
我或者再具体点说，我会恐惧我已经现在此时此刻已经到达了所谓的人生巅峰，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做什么呢？
没有什么可做的，对我来讲还是 it's still a scary thought。
OK，
因为它有一定的几率是真的。嗯，
我最恐惧的事情，家人过世。
特定的一位家人吗？
我阿姨吧。
那你就是展开讲讲呢？就是
我都没讲我妈。我始终觉得我今天是这个样子，包括我今天可以过上一个比较安稳顺遂的生活，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我阿姨，就是她为我们家庭创造了很多的
财富。
嗯，我一直觉得我的背后是有一个东西在撑着我的，可能在过去是非常直接上的经济上的支撑，那现在的话这可能更多变成了，哦，就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就是说当我把事情做砸了过后的话，我可以去找他，然后他会帮我处理。我也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处理，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会的。对，所以
你最大的恐惧是你可能是个无能的公子哥，是吗？
没有，我认定了，我这不是最大的恐惧啊，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了，就是我是个对对，我
可以 say it。
哦，对，我不好意思讲这一句。然后是你问我对吧？嗯，
哦，你目前的心境是怎样？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境，我没有开心，我也没有不开心。
我现在处在就是某种所谓的恋爱脑状态里面，它和就我现在的这种恋爱脑状态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是，我有一点点摩拳擦掌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来到了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我可以以一个比较 level headed 同时能够倾听的状态去和这个我脑子里面在想的人发展一段健康的关系。
嗯，
同时在我现在的评估里面，这个我想象中的对象他也是一个decent human being，假设能够进入到一段关系的话，他不会精神虐待我。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川川。我半开玩笑半又讲真的。
嗯，
就是这个钦佩是那种，
嗯，
我当然不是觉得真觉得就是川普是什么枭雄，就并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元首。
嗯，
我只是觉得当然可能有部分就是实在是就是受不了拜登和对他的，
嗯，
就左派对他目前360度毫无原则的就各个切入点都可以的追捧。
嗯嗯，
我受不了。嗯
嗯，我的答案是李安，因为干嘛
不是，就是不是李安本身，而是说我的答案是李安，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肃的表述。
哦，
你接着说。
哦，我觉得一个华裔在美国生活，然后他要去面临很多的文化冲突，然后 不光在美国生活，包括他一个台湾人在中国，也是会有很多的，会受到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会让他选边站啊，然后会让他，反复的去问他说你到底认为你是哪里人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李安在我的印象当中处理的这个问题处理的很好，就很有智慧。而且他
提醒一下我，我已经忘了
金马奖的那个有一个最佳新人，是最佳新人奖吗？颁给了一个是讲就是抗疫的一个电影，然后那件事情过后就是很多的中国导演都没有去参加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我记得，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什么。
我也不记得他说什么。
这就是元首的力量，就是他可能具体的词句已经不重要，但是你就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充满智慧。I don't know, I feel like 就是李安是一个和钦佩关系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人，就是这两个就是钦佩跟李安放在一块，就从我来讲就很奇怪。
为什么？
就可能我觉得就是钦佩I don't know, just 一种感觉。
我下面要说可能很恶心的话，但你 promise 我你不会吐槽。
好
就以前有一句什么话嘛，叫什么君子以喻彼得，或者说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中国人会说啊，这个男的什么温润如玉什么的，就这是一个好的形容词。然后我觉得李安让我钦佩的一点就是说，他在经历那么多纷争过后，你不会去想他涉入的具体的纷争，但是他那个人走到你面前，你还是能够想出来这四个字，你还会想到说啊，他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有玉的品质那样子。这可能跟他的外形有关系，可能跟他的谈吐有关系，可能跟他的作品有关系。我觉得能经历那么多事情，最后你给人还是有这种君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一种品质。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的意见者，对，很多的比如说很有，比如说在学养上面跟他很像的人，但是可能最后
谁李敖
啊，对，就我们就 let's say 李敖好了。他到最后就他就是一个给我的印象，他就是一个他年轻的他中年的时候是很愤怒的人，然后或者说嬉笑怒骂啊，或者说 cynical 的一个人，但这些都不是我觉得好的品质，以及这不是让人舒服的品质。但是当你想到李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什么 personality，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的。
所以你是个建制派。
Yeah,
你要是有美国国籍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给 Bernie 投票的是吗？
没有啊，我很喜欢 Bernie 啊。
但是你刚才描述的那一套逻辑是李安最大的优点，当优点这词有点弱，是不跟人起冲突，他在维护这个局面，他让这个东西已经快要撕裂的事情不要撕开。就比如说挪移到现在，就是说美国可能要经历所谓的宪政危机，你觉得一个好的领袖的事情是就是把这个东西就再粘回去，然后不是让那个脓包就是挑开。
我对李安的好感不能就是随便的 apply 到这种其他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也会投票给 Bernie， 我只是觉得可能那我会觉得在文艺界我觉得有这样的人我觉得很好，对，他不一定在政治界嘛，或者说我是一个被所谓的核文化呀，我是一个被所谓的传统文化无数，我虽然我想摆脱他，我想去否认他对我的影响，但是最后我还是希望电影的结束是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吃饭，会坐在一起，我不希望他最后是那种 就是永远的诀别，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电影。但我觉得李安懂我，以及我觉得我刚刚说的话可能是很多的，或者说大部分的华语观众想看到的东西，我就觉得有他在，我会觉得还蛮安心的。
那我就只能在此处保留观点，这也是一部分为什么我觉得李安和钦佩这个词有一点对不上，因为其实说了两套嘛，就是他的再说就电影美学 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的电影美学，他的这套哲学如果放到一个政治环境里面的话，你在前半段的时候也给予了很高的褒扬，甚至我觉得我有一些理由认为就是你是相对赞成他的处理方式的，所以我才问你说你是不是在美国的话你不会给 Bernie 投票，因为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哲学，就是李安放在美国的语境之下，甚至放在就是国内的语境之下，他的逻辑是就是
维持现状
，right？ 不是维持，就是 unite， 就是找那个共识嘛，对吧？找共识和把脓包挑破是无法共存的，但我就说到这儿，因为我其实没有 ，I don't have strong opinions about this。
OK， 好。下面是还是你问我？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我现在的推测呢，是你又陷入到了某种就男性思维里面，就是你需要这个成就是一个成就，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成就，
有一点吧。
I honestly feel like 就是我最伟大的成就，我可以说活着，就是 I survive all that， 我觉得就对我来讲足够了。
对，但是如果是我说这句话的话，我会觉得我 survived that 有没有够，就是很，
但前提是就是我觉得伟大这个词本身它对男性是一个更大的 trigger。
哦，对，
就是你会去很，你会把注意点都放在伟大上、但对我来讲就是你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就是在我已经有的一些选项里面你让我挑一个最说得过去的，那我就肯定就说活着。
我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天哪，我
其实你可以说就是一直帮助你妹妹，就是
我刚也想到了这个，
就是这在一个就如果是女，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就足够
好。那就一直帮助我妹妹，然后希望她今年高中顺利毕业。
好，我已经回答过了，我们就下一题。
好，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最觉得痛恨？
咬文嚼字。
我是不会拒绝。
所以就这个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之间老会杠着，就是我无法控制自己
咬文嚼字
然后挑刺儿。你又不要，你又不会告诉我说让我停止。
对， OK。 你问我
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2018年夏天和许天行到日本去，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就是两个人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去，然后你就觉得啊，谁都不认识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很多 比如说手拉手啊这种事情，然后或者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同居在一起，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啊，就在一起的时间那个密度非常的高，就是因为24小时都在一起，然后觉得还蛮幸福的。
我最喜欢的一次旅行，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但应该是带我妈去意大利的一次。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她很开心。
哦。
就是你，其实她是不是我最喜欢的旅行，我不知道，就是无法判断。但是你问这个问题，我有最多，图像记忆的是这一次，就是我能想到他当时是什么反应，然后其他一些可能当时觉得很，就期盼了很久的，可能跟目的地有关，可能跟出去的人有关，现在其实记忆都很模糊。
我问一个很 trivial 的问题：你们一起去意大利的时候，是他先飞北京还是你飞南京
他来北京，
啊？哦，OK。
南京没有飞，我们当时是去就先到的威尼斯，然后再去那不勒斯，然后在西西里吧。南京应该没有飞威尼斯的航班吧？
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就装瞎加上为了部落的利益，就是讲一些胡话。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下午跟人就是话赶话讲到，就萧亚轩，我说我不知道萧亚轩他真实的恋爱是什么样的，但他现在的这个恋爱叙事，他基本上就是男权。我很少用这词，但是我这里是认真的，就是男权叙事里面那种，所谓的人上人，挥金如土。然后不断有年轻的异性往你怀里送，然后你想换就换，这个事情就是女生最反对的，就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人最反对的那一套，就当然你也应就是女性主义者应该反对这一套，但是大家的反应，或者说就是自称就一大群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对萧亚轩这些的反应就很好啊，就特别好，我也要成为他。这就是我觉得很典型的，就是为了女权，所以装瞎。就大家越来越瞎，大家越来越喜欢为了一些部落的利益讲一些胡话。
所以装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问题的，但是他们选择不去讲。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就是所以他们要不然是装瞎，要不然是蠢。但反正他们最后在我看来干的事情，就是为了部落的利益说一些胡话。
我最痛恨别人的特点。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讲到讨厌的东西就好回答很多，
是
就不
是，
管是讨厌自己还是讨厌别人。
马后炮，就是一件事情明明他早就有想法、有意见，但是他不会在事情的早期和你说，然后他会等这个事情做完了过后会跟你说啊，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我早就觉得这个事情哪里哪里哪里不对，这个我非常痛恨。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跟别人分享我对于某些事情或者某个工作的看法的。然后虽然我经常有时候讲的那个话就是对别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真的，比如说在跟我妹辅导论文的时候啊什么的，但是我不喜欢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快做完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早就告诉你，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做，所以我会很痛恨。好，你问我吧。12点嘞，要不要先停一下？你最珍惜的财产？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大脑啊。
哦，
What else？
我最珍惜的财产，听觉。
为啥？
就我能想象瞎，但是我不能想象聋掉。我觉得声音很重要。
我没有更多问题。
好 ，OK， 好吧。
什么叫你最奢侈的？
我也不懂啊。
是要统一一下吧。
Okay.
就是这里奢侈是说你身上最奢侈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身上最难得的那个特权是什么？还是说你觉得最奢侈的体验是什么？
第一个吧，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好。
OK，
嗯，
那不是阿姨吗？
跟他有关了，就是、
okay.
我最奢侈的就是可以不根据年龄去做事情，就是我不需要去跟，比如说男孩25岁就要结婚生孩子，30岁就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的 privilege， 就我可以在现在还是活得和大学生一样子，嗯，
去讨论自己的特权是一个很难讨论的事情，
嗯，
因为对，就是你怎么说都很像是反学，嗯，因为老实讲，我不觉得我拥有什么东西是我非常发自心底的感激的，
嗯，
就是有一些事情我知道我应该感激，
嗯。
比如说我生在了南京最贵的学区房，
嗯嗯嗯嗯，
但是不，但这可能是吧，就是我从小受到了比较好的公立教育，
嗯嗯，
这个在现在看来还是挺奢侈的一个事情。
OK， 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完了，我想到一个人。
程度最浅的痛苦啊，
嗯，
睡不够，
哈，
就是我或者说我对这个东西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它存在，但它又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前提是它存在。
我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
阿姨骂你，
为什么都要跟他有关啊？
就是你，因为你前面已经奠定了，就是你已经大概画出了这种叙事，就是你现在的 you're having the life you're having。
我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没有烟抽，跟你差不多吧。
OK， 下一个，
嗯，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高估的，最被高估的？Oh my god, so many.
你先来两个吧，我现在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倒不是高估，而是滥用。
嗯。
比如我觉得直言不讳是被滥用的。觉得是被劫持的比较严重的一个美德。就川川也被人说直言不讳。对啊，就是敢说真话。因为直言不讳的问题是很多事情它就是那句很土的话，就现实很复杂嘛，
嗯，
但是直言不讳它暗示的是这个人直指了这个事情的要害，但是要害很多时候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切入点。
我要说的可能不是美德，就是这个人拥有非常广阔的信息来源，就是他对于他可以无限制的去阅读，去观看来自各种各样人的各种各个地区的内容。但是就有些人就是消息通，就是我的周围有很多人就是靠贩卖这个信息为生的，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就是比你早一秒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是牛逼。但是我一直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嗯，因为有很多人你知道了很多东西也很瞎。
OK。
哦。
嗯。
好吧。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职业。
或者你最憧憬的，比如说。
我最憧憬的。
嗯。
导演吧。
哦，我是导游。
为啥？我先说为什么？导演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看过游行是怎么工作的。
嗯，
就是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就是他做事情是感觉所有的事情就不仅是你说了算，且事情都是在你的掌握之中的。
嗯
嗯，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职业，我觉得即便是就是 Jeff Bezos 也没有说到导演的那后半部分的状态。
嗯嗯嗯
嗯，就是你掌握这个局里面所有的状况。
嗯，你憧憬这样的感觉。所以
对，就是事情尽在掌握有两层，一层是大家都会尊重，就是大家在听你的号令，同时你做的号令又就当你是一个好的导演的时候，又是基于你所有的信息是不瞎的。嗯，我觉得就真的很让人憧憬。
OK。我要说导游，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导游是一个非常需要做提前规划的工作，然后我很喜欢就是把很多事情都安排的非常井井有条，比如说什么订酒店啊、订机票啊、给人做签证啊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爽。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干嘛，第二个就是这个事情可以给人就是反复的给人惊喜吧。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第一次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个样子，然后因为是不同批的人不同的来，然后你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下一题，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胡子太稀疏。
OK，这没法，
你呢？
这没法答、啊。
为什么？
就哪一点都不满意啊？非要挑一个的话，
我也有很多的，但我最后挑了胡子稀疏啊。你也挑一个就好了。
反正就是我现在站立的时候，膝盖总是会超伸，我觉得很烦。
超伸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膝盖会太顶出去
啊，
超过你的脚尖。就这样对膝盖上肌，但是很就
弯着的嘛，所以
绷得过于直，就是正常的站姿是微微弯的，
哦、
但是就站得过于直、
哦，
就这个很烦。就是你要花很，就是你真的是要占据你一部分的 mental space， 就是你要大脑要发出一个你能意识到的号令，说你要把你的膝盖调整一下，要不然你再过一阵子，就你膝盖会很痛苦。
哦，
就这个很烦。
啊、哦、不，我问你。
嗯、
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在年少不懂事的时候对我妈进行了太多的情绪操控，因为我擅长这个事情，然后我手里有这把剑，然后我没有任何在任何时候就在 say 16到22岁就持续的对她进行情绪操控跟冷暴力，就让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妈妈。The damage cannot be undone。
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大学没好好念，就是我觉得我浪费，我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抛掉了，然后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自己真正感兴趣那些东西呢，其实也没怎么学，也没怎么读，然后自己的专业也就很烂，所以我很后悔，浪费了很多时间。问我吧。
OK，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哦，徐小平。
为啥？
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好好利用他作为这种就是公众人物的那种角色，就他有经常会，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比特币或者说整个 crypto 在中国可以那么火，是因为他突然就是 发扬巅峰一样的说什么啊，这是未来什么几十年之大趋势，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就去搞了一堆那个，就是搞了一个什么什么微信群嘛，研讨会嘛，我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这样做，我就会觉得这样做非常非常不负责任，让很多人就让一个曾经是比较地下的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事情迅速的就爆炸了，然后很多很多人就会、比如说借钱去炒币啊什么的，这个是我很鄙视的。包括经常会讲啊，下面一个风口是啥啥啥，这个我也不喜欢这一点。
我还真的说不上很具体的一个人，没有、
okay.
就
好，
真的想不出来。
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特质？
脆弱，
天真。哦
，gross。
你使用过最多的单词或者是词语是什么
？Like， 就最近就是 like 或是 I don't know 嘛 ，I don't know 是我经常会说的。还有就是别人就孙大巴提的嘛，就是我很喜欢用就开头说话。
我喜欢用的词是知道，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就你看，这是很不一样。就是我感觉，不管是 like I don't know， 或者是就，它都是一个我会有很多的 buffer。
嗯，就这个词表达的是什么呢？我经常有时候看你的微信，
就是一种minor passive aggressiveness。我就一般就说我觉得你说的就不太对
啊、哦，
但是我又不想很立马指出或者立马很强硬的表达说我觉得你哪里说的不对，或者是有时候是一种轻蔑，就是当一些人在发表了一些很傻很瞎的言论的时候，你要就这个你这样说是不是？
哦，我懂了。
没有想好。
好。
你最喜欢女性身上什么特质？
坚韧。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过那就跟上面一样吧。我发现我看这两个问题反应完全不一样。你
为什么？
看说你最喜欢男性身上什么特质，我的反应是说你喜欢哪一类的男性。但是当你说你最喜欢女性身上什么特质，你说的好像是你认为的女性共有的一种特质，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我都认为是共有的。
那男性身上
你说的没错，我在回答十八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的是说那种可以让我 aroused 的特质。
对，我回到十八，我想一想有没有男性身上什么特质是我就传统男性气质里面我喜欢的特质。我觉得是很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就是他就好，这应该是男性被非常鼓励用的一种特质吧。就是坚持你想说的事情。
那二十呢？
我最喜欢女性身上什么共有的特质的话，现在这个特质已经就是消那个怎么讲被毁的非常厉害，我怀疑大多数女的身上也没有什么这个特质，但是传统的里面倾听吧，就是相比较来讲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就是 doesn't fall in love with their own voice that easily， 就是会听且不下什么大的结论。但是我今天早上刚跟一个女性朋友发生了一些口角，我就因为我在跟他讲我的恋爱故事，
恋爱脑，
他就突然从中就是 说，就是那人生的魅力不就是处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吗？我就一秒钟我就 flip out， 因为就是我觉得就估摸讲就80%的人都喜欢干这样的事情。
啊啊啊！
如果说一个人他很诚实，而且我并没有在根本上反对这么事情，因为有时候讲个人私事，尤其是感情故事的时候，
嗯，
那个讲的一定是很絮叨很烦的。然后如果你想用一些话就是脱身这个对话的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但假设说你就直说了，我完全尊重。但是很多时候就喜欢就是给这种事情扣一个大结论的人，他就不承认，他就说我是站在第三者身上为观察的。然后他还跟我说什么，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学社会学的。我说他们什么鬼，我学葡萄牙语的，我也没有到处
什么关系
啊。
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没有去父亲的葬礼，就是父亲的去世对我来讲是没有 closure 的。
嗯，我最伤痛的事情是当我发现有一个朋友有这个抑郁症的前兆的时候，我没有更多去关心他，然后他现在也不在了。
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及时回微信。
然后你就这样对我是吗？我天哪，可怕。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我跟吉文怡的微信对话基本上就是平均三屏里面有两屏半都是我在说话，所以我看到我这边就是全是绿的。当然就我的确是个话很多的人，然后我又喜欢一句一句讲，所以客观上造成我的句数很多。 But still 就是他从来不回我微信。然后他经常发生的是什么，就是我跟他讲说我不行啊，就是我 I'm slowly losing my mind，就是最近可能是因为选举或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过了一段时间就直接打电话过来，你会以为他要至少就是提及一下他们说什么，就没有。今天晚上跟我说我现在写一个稿子，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就他就这么对待我的。然后你现在说你最在乎的是及时回微信，哎 what the actual fuck。 OK， 你已经没有再继续延展这个问题的权利了。我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可能是可以和你聊家常吧。嗯，
家常的意思是？
就我今天吃了啥？我今天
哦
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东西好，你也去买。嗯，
那跟家常相对的是太宏观的问题吗？
对，就是进行一些辩论。
Okay.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
真理。我觉得排开我妈的话，让我想一想。但除了妈，好像就是外婆，就没有什么东西人可以超越。东西，
你有信心说当你将来比如说你选择跟一个人共度终生了过后，你还是会坚持这个答案吗？
嗯。
OK， 好。
不可能。
东西就不可能有人比妈或者外婆更重要。
不可能的。
那我的答案就我的两个妈吧。还是看不清那些时刻，遮蔽我们黑暗的心，究竟是什么？
下一个。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只要不痛就好。
我想到就是 Madman 里面那个，就是那个 Dawn 在 Megan 之前的那个奶奶秘书，然后当时 Bert Cooper 是说他出生在一个农场，然后死在了35层的摩天大楼里面。She's an astronaut。 我看到、这个、
他为什么会死啊？
就是老死呀。
哦、oh.
就是你记得就是有一场戏里面是就是他们在那边开会，然后奶奶秘书就在凳子上坐着就咽过气了，
死了。哦、oh, 真好。
没有，这不是我希望。其实是希望能现身某个革命的。就是出现。
你一直这么想还是跟刘淑熙认识过后？
你很难、
哦、
你很难。
我不应该
把
这话题引到那边去。
这种事情就是 pinpoint 到一个人身上嘛，当然肯定跟他有一定关系。
哦嗯嗯。
我觉得就即便说跟他有很大关系的话，那也是被唤醒了什么。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很少去往这个方向想事情了，就是我为我自己相信的一个真理或者天道。
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最快乐。但如果是何时何地的话，应该是一个过去的经验吧。
就是当我手里握了一张酒店房卡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酒店房卡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不是，当然不是，就是当然是好酒店了。那就当我知道我可以去英国的时候，最快乐。
我觉得就是快乐这个情绪很薄，就很容易被吹散掉。
有没有那种，
所以可能
有没有那种事情你一不开心你就会想做的呢？
你不能用这种粗糙的数学题来推导啊。就是我不开心的时候去做的事情是因为这事情会让我快乐，就没有啊。那有人不开心的时候就 emotional eating， 难道是因为 eating 让他快乐吗？
那倒不是。然后你问我
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的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让我妈在离婚过后不要经历我阿姨和我外婆那么多 bully。
I don't know， 我be nicer to them， 就我自己。
我要问一下，就这个事情是说你觉得它在过去已经发生了，所以你现在没法改，还是说
没法改？就是你现在对家里好的方式 I don't think I 就是家庭是一个你很难去 start over 的事情。你可以就是改变你和家庭的相处模式。我可以选择就是明年我30岁之后我重新做人，可以。但是30岁之前结下的业障就在那儿，它就走不掉的。就你很难和，就至少从我来讲，你很难和你的家庭冰释前嫌。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耶稣。我重现啊，一个就是一个或数个全国性的事件。就那个时候感觉 人们的状态是好的。
比如说当大家都会讨论诗歌的时候，
不是没有脑大，就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或者说我自己没有讨论过诗歌，不是对过去的某种幻想、就是有一点点我也不想说什么，就是回到酒吧、但是类似那样子的。那暂且说北京奥运会吧。
哦，
我是认真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就是情绪比较
好。好，我会希望。
但是我需要 clarify 的事情是，就是我不是说去忽视掉，就是实际在生活里面，就是奥运会它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我相信，就是在开幕式那天，就是可能是你抬头看到脚印的，就是那很短的一瞬间，你觉得事情是再往前走了。
天哪，你讲的好，就是很有责任感。
我不是责任感，我是就这真的跟责任感没有关系。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不是大家，就是我已经很 jaded。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需要。就我对公共讨论就充满了厌倦，然后我对就是私人话题扩充到就冲到公众领域，就是你充满了愤怒和无可奈何，然后就把我整个人搞得很不好，就不是什么我希望这个国家更好，就没有到那个阶段。
我的话，第二次看歌剧魅影的时候，第一次我买了太便宜的票，然后坐到了五层楼高，所以我根本没有看清。然后第二次我把所有的 lyric 都读了。
天哪，我回来去剪辑的时候数一下，就是每一个棋，就是这是第七个，不知道第七个
樊学是答案、
樊学警告。
没有，是
因为我刚刚在之前我想说一个类似但是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说我希望重现就是我刚刚明白塞尔达要怎么玩的时候。
哦、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弄那个东西、但是你刚刚说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啊，但我第二次就读完一遍 lyric， 然后我就而且票买的非常近，第七排，然后我就第一次就是懂了那个东西到底好在哪里，包括就是它所有你可以看到的所有的，包括那个 chandelier 从你的脸面前飞上去，然后包括很多的排舞啊，很多的服装啊，那个时候我就看完过，我就觉得哇，就是真好，有这么一个。
不过你这样描述一下，我是也想到某些就是反学场景，但是为了保持我在此期节目中比较正直的人格，我就不多说。
最后一个，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谁有？就几几年了，谁还有座右铭啊？但是我你就是那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好像之前讲过这个事情。就是我忘了是哪一次换工作之前，然后我意识到会有一群新的人来加我的微信，然后我把微信的签名换成了一句拉丁语，是一句我只是在当时只是保有了一点印象，然后我去搜了一下把它找出来，就是当时那句话还没有对我，它并不是我之前人生座右铭。但是我现在每一次打开看，我都觉得这个话很能抚慰我。我不会，我就不念了，因为我可能念的不准。但它大概翻译过来是说，就是 海浪会有很多，但海只有一个。你有两种理解方式，
嗯，
就从我来讲，我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说，噪声会有很多，但是那个永恒的真理就只有那一个。
嗯，
或者是说，所有的海浪终究都会消失在海中，它都会汇聚到海中。
嗯，
就这句话对我来讲，如果说有什么座右铭的话，大概是这个吧。
我的座右铭是，非常男性化气息很强的一句话，就是 Dylan 写的，他说To live outside the law, you must be honest.
你解释，因为你我知道你经常用这句，但是我其实不是，我不觉得我完全明白这句话。是说，如果你不按照现有的律则做事情的话，你要需要给你自己建立一套更加坚固且只能靠你自己的力量守住的那一套法则。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的生活没有这种条条框框去规划你，然后这边的 law 可以是法律，可以是这个习惯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唯一能够相信的东西就是自己。这句话其实蛮存在主义的，就是别人没法给你答案，你不用去问任何人说我应该去当兵还是我应该去回家照顾我妈，你只能去你自己能想到的选择，就是对你来说最好的选择。
就你对我有什么新的观察？
最让我 shocking 的那个回答是你想献身革命。
OK，
我觉得
不是你认识
我，不是不是，我觉得我特别骄傲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OK，那我顺着这个讲，我想想有没有我最意外的回答。就排除李，我其实李安我没有很意外，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回答。
嗯，
但是奇怪，这种奇怪会被再度放大，是你非常坚持这个回答，
嗯，
就是好像他的确是你最敬佩的一个人，就是 like very。
我不能否认我。其实我说实话，这李安是一个我平时不会想到，但是我可能如果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跟他有关的东西过后，他会萦绕在我一段脑子里面一段时间的人。因为我刚刚看了那个金马奖又要就是颁奖了，然后就正好看到他的名字，然后想了一想，哎，觉得他真的还蛮钦佩他的，以及的确其他人也，我对大部分人也的确没什么感觉。对，就这样子。
或者说没有一个回答吧，但是我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of this， 就是你在前半段的时候反复提及说你是一个宝宝，就是你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小孩。 然后我不知道你在说这个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但是你最后结尾又说，
Live outside the law。
对，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否有什么 consistency， 或者说它是否有线可以串起来。然后你自己对你自己有什么发现吗？
我还是很紧张，我觉得我在回答的过程中不是很松弛。
你说的紧张是
我始终觉得 这就是可能回到那天跟你谈自我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松弛下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是不松弛的。
嗯，我试着联系一下，因为我刚刚感觉有些点可能被连接起来。嗯，基本的立论还是刚才说的，这就是做小孩的代价。做小孩的代价就是你可以被照顾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属于你自己的规则，所以你很多的恐惧是来自于我是不是触犯了别人给我制定的规则。然后在一个 infantilization 文化非常盛行的时代里面，意思是说被宠爱，然后不用为生活
担惊受怕，
苦恼，不是担惊，就是你有担惊受怕，只是你在钱的事情上不用担惊受怕，就你只是在物质上被照顾得很好。就是当这个东西被大力的歌颂，或者说是被树立成一个向往的时候，他就树立成一种大家向往的生活的时候，这个人需要承担的代价其实就是被隐藏了。他的代价就是你永远不会舒适，因为你的舒适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你要遵守别人的规则。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这个社会在向大家隐瞒的事实，然后背后有什么 agenda 就不展开论述了，我也不是学政治科学的，所以可能也说的不会特别好。但这个四舍五入就是愚民的另一种形式，尤其是女孩吧，我觉得你情况特殊，就是男孩在我的观察里面，就到了一定阶段他总是要突破这一层的，他是不太可能一直忍受自己是一个宝贝的，因为这个太有损自尊了，就是男孩总有一天会走出来的。女的在现在环境里面，她可以一直活在就他可以一直做小白天。我的个人底线就是，你要做小白天可以，但拜托等你到了25岁之后，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个小白天，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对此怀有一定的羞耻。That's also a way to live, but 就是在我看来的一个人正直的底线就是，我知道我在做傻白甜，且不要做的那么理直气壮，以及如果说有天道的话，这事情迟早还是，就即便你是个女孩她也是会反噬的。翻译成人话就是会发现男人都是靠不住、
okay.
男都是靠不住，然后家里面有一天会无法再给予你所需要的所有支持，因为爸妈会老去，资产会缩水。